谢谢 Susanna 给这个题目再加上一级这两个字，成长是一级学不完的功课对吗？就这个一级这个字很好，就是还没到位都可能有猜不透的结果这个在人生的路上面呢，我们可能真的要有这种期待的态度你感觉哈现在蛮好，那等一会呢就会下雨了，那我们应该是用怎么样的态度来看待人生呢？我不是在讲反话，可能真的是那打一个比方现在是下雨我们在这里很宁静，我们在这里感觉很舒服如果你的屋子可以听到下雨的声音滴滴的下来但是你等一会要去了要上班还是上课了等等你的心情会怎么样呢？你会心情特别不舒服，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我们小孩子的时候买一双新的鞋子，总是穿的时候都要下雨的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呢？你拿着你的 sandwich 是鸡蛋三文治拿起来的时候，通常那个鸡蛋都要掉在地上的你的心情呢会在愤怒等一会要去就要下雨了。那如果你今天早上就好像在这里那么安静，你心里面有没有这一种不安上上下下的就好像出现了刚才讲到的高高低低的有同学刚开学，有没有一种的感觉那个学校很多风风雨雨你的心情会不会不安呢？那我可以跟你分享，你可以用这种的态度。这种态度是什么的态度呢？就是其实你坐在这里等一会是不是真的下雨吗？不知道。等一会会不会有阳光呢？知不知道？也不知道。那你那一种的不安呢，是不真实的，是好像想象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一样。那最好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呢？最好的态度就是现在享受下雨滴滴下来的那一种很浪漫的声音，很安然的坐在这里去欣赏，这个是很重要的。为什么？每一点的时间都在一刹那之间就过去了，同不同意？其实我在讲这句话，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每一点每一秒都在我们的真实的当下都过去了，同不同意？那你可以控制的是什么？你可以控制的是当下，是现在这个是非常真诚的。比如说你听到这里，你感觉没有什么在我身上，在我们的身上，在今天感觉很不好，那你可以做你的决定，现在起来就外去了。你可以做自己的主人的，做自己的主人是当下的主人。那昨天呢？昨天不好意思，已经在记忆里面了，过去了。那未来呢？未来你不可以控制，不知道等一会是下雨还是放晴， 这个是不是很真实的？你就要把握当下，你要跟自己讲，我要用什么的态度来面对现在自己的你。这个是态度就决定你的高度了，心境就决定你的环境了。有人面对外面下雨，他心里面很愤怒，因为我要出去。但是有人就欣赏现在的下雨外面的情况，而且他很安然地跟自己讲，蛮好啊，我在这里很舒服啊，很平安。有没有这种的感恩的心呢？有没有预备自己去迎向未来的心呢？有很多成长的不一定是大人小孩子啊，他每一天都是这样子的过，每一天都是这样的过，但是心里面还是愤怒啊，还是在想啊，为什么我想得到的得不到？为什么好像那个天总的对我是不好的啊？我出门总是下雨的，吃的三文治总是鸡蛋在中间掉下来的，就好像在埋怨每一天。但对未来呢，就很多的抱怨啊，我的生命什么都不是，一塌糊涂啊，我怎么可以面对明天呢？因为昨天这个天都对我不好，就好像我的成分不好啊，我的生长，我的过去都是一塌糊涂的啊，没有什么好的可以记得去骄傲的，那每一天就是这样子过去。那这个人的人生也会到80岁啊。也有另外一些人的人生是每一天没所谓吧有没有愿望呢？有没有梦想呢？这个周星驰说如果人没有梦想，就跟什么没有分别呢？咸鱼没有分别咸鱼是不是已经死了根本不可以复活的，刚死的可能你以为他可以救回来咸鱼就是没望的，就是一个人生对未来没有期待，也没有愤怒，也没有高兴是没有期待的。那一天一天的过去他会不会到80岁呢？也会到80岁这个我们在广东话说是其实英文呢黑就是每一天好像发梦一样上学的学生也是这样我教书的时候呢真的有时候要停下来因为不太多人看着你听书嘛，他们就在做低头低头不是专心了，他是在拨来拨去就是在改变世界。也有可能他不太高兴你讲的课，但是他也不会举手问问题，他就是跟隔壁那个在讲师徒老师讲的那么烂，等一会我们到什么地方去吃饭好了也有可能是做另外一个课堂的功课，也有当人很多在打 live game 等等就是不专心，也不没有态度也对当下的环境没有任何的高高低低，这一种人也不少他们也会到80岁是吗所以有两兄弟有两兄弟呢，他们到一个他其实是他住的地方我是第一次来这里原来这里很厉害的，很高，而且呢每一楼层都有声音的原来有不同的教会在这里聚会等等那一天呢，这两个兄弟呢就回家他住的楼层蛮高的，是80楼香港有80楼的然后呢他们来到那个电梯旁边 发觉那个电梯要维修了，这两兄弟呢很无奈，然后呢那个哥哥就跟弟弟讲，哎，我们有力气，我们走上去吧，那个弟弟也说好啊，我们有力气，所以他们就背着那个背包就跑了，就跑了20层，怎么样？就在喘气了，然后弟弟就跟哥哥讲，哎，休息一下，休息一下，没用啊，你平常不跑不锻炼然后就跟好了好了，那就坐在这里吧，然后坐了20层的楼层的时候，然后弟弟就说，哥哥，我们回去吧。然后哥哥说，那不行哦，我们已经跑了20层了，已经20层了，那下去都浪费了，而且那个电梯还没维修好啊。然后哥哥就勉励那个弟弟，我们休息一下，然后再上去吧。然后休息一下就上去了，上去呢就来到40楼层。到40楼层的时候呢，那个弟弟就说：“哎呀，不行啊，真的不行，哥哥要休息，真的要休息。”然后他们就休息，休息了。弟弟还是说：“我们回去吧。”哥哥说：“当然不赞成了，他们已经走了多少？”一半的路了，你疯了你啊！我们那么努力，已经到了一半，下去就什么都没了，我们坐在这里，然后休息一下，然后再上去。再上去的时候，等一会，等一会啊！那个弟弟说我们背着那个背包那么重，那就放那个背包在这里好了，可以轻松一点上去然后呢？这个哥哥说好了那我们就把背包放在40楼，然后就上去上到60楼，60楼了那个弟弟真的要死了我都说不上来了，我现在要哮喘死了没命了80楼没有人会走上来的嘛等一下维修完我们去玩玩回来更好嘛，然后就再吵架再埋怨然后那个哥哥就鼓励他等等我们还有20层下去不行啊，然后他就带着这个弟弟慢慢慢慢就跑到80楼，来到家的门口然后他们都没气了就躺在那里，然后哥哥就说我们要进去了拿钥匙出来吧，那个弟弟说，钥匙你没有吗？你疯了你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我说钥匙放在你的背包嘛那背包在那里呢背包在40楼然后那一阵子就是最绝望的知道可以进去，但是钥匙不在旁边当然会想象等一会要下去拿，还是在等，还是怎么样，当然不可以等钥匙在背包里面这个故事可能也在讲到我们的一个人生在圣经里面呢诗篇90篇大家都很熟悉的讲到什么呢？讲到我们的一生的年日是70岁，如果强壮的可以到多少岁？80岁但是其中不是开心的，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什么？劳苦愁烦然后呢转眼成空，我们就 怎么样？如飞鱼去啊！我们在这里有一些朋友可能已经过了40岁啊哈。我昨天我的家里面就有10多个的夫妻在我们家里面聚会啊。我们的题目呢就是要回想过去的生活，然后每一个家庭带一两件有20年的东西来。我们最后的总结是什么呢？总结就是如飞而去，就是过得特别快，过得特别快。我已经过了中年了。尤其想到自己40岁的时候呢，现在很模糊很模糊，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就过了那好几年大概这个可能是中年危机吧你到中年的时候呢，都一直会想我的方向怎么样呢？为什么我到现在都搞不定我的家庭啦，小孩子的生活啦还是要忙忙碌碌的去赚钱啦，生活为什么呢？那么多的压力有人说统计再过不长的几十年以后每3个就有1个是老人家了。所以我跟我的儿子，他15岁，我说你当心以后你的担子要比我们重国内呢也是一个孩子的政策你看他一个现在当然那么幸福，那么多的婆婆奶奶去照顾他，但是以后呢，以后他要照顾的是蛮多的你会发觉到人生的中段的时候呢，你会很多怀疑，为什么到这里来，为什么我不可以有突破，为什么我的同学我的朋友有那么多的成就就是什么都不是刚好我们昨天呢就有一个的医生他就很坦然地说他很不开心因为跟他一同成长的有一些同学，他们已经是顾问医生，是医生的主管就是专科的主管他是麻醉科但是他看着他的同学他们高升，自己还是高级医生，其实高级医生也蛮不错，但是他们已经到顾问医生了，他一直在等，等了十几年到现在他今年就有一个愿望可以升职了。为什么？因为他的老板要退休了就有一个位置就空出来可以做顾问医生了。然后呢他一起的几十人在这个医院里面的，他们都不申请这个位置。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知道我这个朋友呢，他做得蛮不好的蛮不错的他为人也不会争的，所以他不争也不去提请，所以他就一直没有申请去升职。所以当其他人都知道他大概会申请的时候呢，他们都不去申请，就让这个位置给他所以他本来是特别开心的。但是呢这个就是广东话说是鼓励不到猜不透原来当他知道要见 board 的时候，因为有医院管理局，有外面的专家，也有医院的高层等等，他就鼓起勇气去问问他的老板其实在你心中我有没有机会呢？因为还有2个外面来申请嘛他不问还安心，问了就很伤心了。原来在老百姓心目中，他 他有啊一个有关系的在外面要请他来，而且后来发觉呢，老板呢其实退休以后呢不真的退休，他还是会啊 part time 回来做影子的啊影响啊，原来是那么复杂的啊，他就啊很喜乐，他感觉这个世界没有公道，他已经啊最没有啊去争的一个人，他真的一个大好人来的啊，他对家庭也很好，对朋友也很好，因为他突然发觉这个世界是那么黑暗，这个世界不公道，他很不开心啊。昨天我们就为他祷告啊啊，当然他不开心已经做了一个动作啊，就是啊给了啊辞职这个信给老板，他要辞工了啊。当然你知道哈、啊、在政府里面啊做一个专科的医生呢，人工当然是很高的，但其实呢都不会高于在外面做私人的啊医生，而且还自由多了。所以他的前面的啊前半生，他的年纪跟我一样，哈哈，他一直都是有这个贡献奉献啊的精神，他啊守在啊一啊政府的体系里面，就的真的是有一种初心去帮助啊，不是有钱的人，是帮助那些啊普通的人啊，所以他啊的一个的态度就是有就好了。Enough 就 enough 了，够钱就好了，我在这里还不错。但是到现在怎么样，他这个挫败给他好像一个啊一个声音说，你不要做那么多啊有光环的事情，你以为你有贡献，你什么都不是啊，而且这个世界啊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所以他就感觉他已经时候到了，他就离开了。我在这里分享的啊、不是很距离很远哈、哦、有没有刚当我想的时候啊、当我讲的时候，你都会想象自己的人生，无论你现在是在什么的境况。但是我都啊、跟你做一个劝勉，你不要做那个两兄弟，一直走路忘记带钥匙。我们希望都可以好像这个大卫的诗篇一样啊，应该会吧，有没有把握到80岁啊？他这里说呢一般是70，常常可以到80。现在这个世界卫生局跟我们说香港人更厉害啊，要80多啊，男生女生呢更厉害，可能要90以后了啊。你应该很高兴嘛，但是如果你没有预备钥匙，你所过的生活都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然后呢你会突然间发觉，无论是80、90，你躺在墙上就好像什么如飞而去啊。所以呢今天呢我想用呢这个周舍啊乐师啊的生命啊跟啊大家一同的劝勉。其实乐师的生命呢都是很劳苦的啊，你有听过他的故事吗啊？其实他呢啊，是很英俊的啊，一个啊很漂亮的少年啊。他17岁呢，就在啊家里面啊就帮啊家庭去牧羊。那个牧羊的时候呢，啊是很轻松的，没什么事情好做的。他就经常发梦，所以他啊发梦的能力是很高的。有一天呢、啊， 他就发了两个梦啊，当然是分开了，可能啊，一个梦是什么？因为他家里面呢有12个兄弟啊，他还有一个弟弟，他是第11了啊。然后呢，他发了一个梦是这样哦，就有一天呢，那个在田里面，他的一群群的活呢，他们都都向他下拜，就是11个兄弟都向他都11个活呢群呢都向他下拜。然后另外呢，他再发一个梦是什么？发到天上的星星都向他下拜，还有太阳跟月亮都向他下拜。不用解梦你都知道什么？不单纯是兄弟向他下拜，是他的爸爸妈妈都向他下拜。你少年的时候有没有发这些梦呢？当然我要做皇帝也可能在工作间里面见到那个不好的上司，心里面都咒诅他，你死掉就好了，你生小孩子没有屁股你会有很多恶心的梦，但是你会不会讲出来呢？很少会，但是越是呢他整个人讲出来他讲出来就给了他的兄弟嫉妒就感受很不开心你那么后来就叫了杀生之祸他们就要害他，所以约瑟呢他后来就被放在一个坑里面，一个洞里面本来他的兄弟想杀掉他，但是呢其中一个兄弟说我们不应该流血的，就让他自己他没水就会死掉的了后来故事怎么样？故事就是有埃及上来的人呢把他带到埃及做了什么奴隶，为奴，本来是一个差不多是王子一样家里面什么都有，后来突然间变成奴隶这个就是他人生的第一个低谷。你有没有曾经生命里面掉进一个洞里面呢？很绝望，没有盼望。想象一下这个要是他在洞里面在想什么？没有什么人生的经验，通常是什么？死了，现在没望了，我肯定死了。然后做奴隶的时候他就会埋怨了，是吗？但是呢，你会发觉呢，在创世纪里面的这10个章节里面，很详细的讲到他的成长。后来是怎么样？他的努力没有白费，他甚至可以成为这个管家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李嘉诚的王国的 CEO 了那生命是不是很精彩了？那个时候他应该呢在自己想，哇，我要去报仇我变成奴隶，但是我是用自己的手去成功的，我要怎么样？我要一手拿回我损失的应该正常人会这样子想嘛他那个时候也应该是很意气风发的嘛，所以呢他就到呢在41章的时候，他就感觉他已经是30多章的时候呢，他就感觉应该蛮不错的了，因为那个有钱的人呢，他什么都给他管很信任他但是后来呢，他另外一个的灾害是什么？ 原来他的老婆就是那个主人的老婆去勾引他，他就跟他说，我不可以得罪我的老板，当然也不可以得罪我天上的老板。所以你知道他生命里面呢，原来是有神的有天命的他就拒绝了。拒绝的结果是什么避害毛告就杀在监里面然后你知道他在监里面会怎么样，应该要自杀的你经常看新闻看到有人关在囚里面就自杀了，很绝望。他会再回想，我本来已经是生下来的了我本来应该死的，但是现在我已经生了，但是现在我还在关在监牢里面。你猜他心里面会不会想，如果他有神的，他会不会问上帝你在搞什么？有没有曾经这样子问上帝，还是问那个天，你在不开心的时候会不会问呢？但是你看到约西在这个30多章40章的中间都在讲到呢，原来他也很努力的去做甘等做仇的在仇人士，他很努力的去做，做到什么的成就呢？就是监囚里面的主管都把他的钥匙给他去管其他的囚友你会发觉在当下他就好像我开始在讲，外面可能在下雨，他努力的坐在这里欣赏下雨，他不去埋怨，而且去努力的做好当下的他的处境你会发觉后来他就可以做监牢里面的主管。约西有一个特质，就是他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得到别人的信任的做就是在不好的处境他都可以的当然后来机会来了就是在法老要解梦的一次机会里面他的在囚里面的官长他问他，他就给了解梦的方法给他然后他就跟他说，到你外面的时候你一定要再提我那你就可以把我提出去，就出去了，就可以有自由了。后来有没有发生？是没有发生的这个是他第三度掉在绝望里面其他人都忘记他了，都高兴了，他还在监牢里面。当然机会还在来，这一次他也紧握这个机会，在法老面前就解梦就预言在埃及有什么，有7年的丰年，7年的荒年所以法老王就知道要有这个那么厉害的人去管理埃及的粮仓呢，是不容易的。而且这个人能够去解梦说有7年的丰年，7年的荒年呢，一定是有上帝的灵跟他同在的。所以法老就说，我看如果要找人应该是找你了，因为法老在他身上看到上帝的灵所以他后来就出来了，就变成埃及的宰相厉害吗？如果我讲到这里是已经是几个爹几个星是吗？那到现在他做了宰相，而且法老也给他配了婚恩他就生了两个小孩子我们中国人呢跟犹太人一样，你看 明基呢就大概知道那个生命的历程，那个人他的父母在那个有小孩子的处境的时候呢，他的当下的处境是什么啊。比如说我是勇妇啊，我是勇妇，知道吗？稀土勇妇啊，那你肯定会知道我的家庭当我出生的时候是不是非常有钱的呢？啊，有人领头了。对啊，是非常贫穷，所以希望我有这个富有。然后呢，你会发觉呢，这个约瑟呢，他改了两个名字。一个名字呢，因为他有两个小孩子，一个名字呢叫马拉西，一个名字叫以法莲。马拉西呢是什么呢？马拉西就是啊，就是王字。因为之前那么多的磨练，那么多的痛苦，他都想什么忘记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劝我们的朋友劝什么家里面的事情都，哎，不要想了啊，那么痛苦的不要想了，想开心一点吧啊。所以呢，他就给他的儿子的名字是忘记。然后呢，他就给他的另外一个儿子叫以法莲。以法莲的名字什么呢？是丰盛，就是勇妇。丰盛，因为什么？因为他现在是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即系李克强啊，而家系啊，他应该，如果你是他，他心里面开不开心？很开心，他会以为什么？人生应该差不多了。啊，如果啊你是从内地来香港的，如果我们移民到加拿大的，我们都会啊有一阵子，当你好的时候，你会在想，人生到现在都没有什么愁的了，啊，这里还好嘛，应该差不多了。但是在心里面有没有一个填不到的空洞呢？都会有的，因为离开自己的家乡了。约瑟是什么？是被卖，他是在一个埃及的地方，他离开了自己的迦南地。其实你可以想象，在晚上他应该是还是有一点不开心的，会不会啊？所以呢，约瑟后来经历呢这个荒年，后来发生一个人生里面真的猜不到透的事，猜不透的事呢，刚才属相呢就帮我背了，就是到四十五章的时候，突然间发觉埃及来的兄弟年轻人去筹粮的，原来这十个年轻人呢，原来是他的兄弟。这个时候他的反应，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样？你会很愤怒，是你们搞到我这样的。你知道在过去几十年，17岁到现在大概是40岁吧，在过去的20年，你知道我是那么苦啊，我是奴隶，我没水喝，我没命，我曾经坐牢，你们在那里，你搞到我现在这样，是谁搞的？是你们搞的。那你会怎么样？你会把这个愤怒都发出来，然后把他们得到他们应得的啊，当然不把他们杀掉了，要他们去经历我同样的痛苦，是不是好像电影一样啊？但你会发觉约瑟后来其实45章在加后面的时候是很美丽的，约瑟不计算仇，没有仇恨，他还在想家呢，他还不断问我爸爸还在吗？啊，雅各，我爸爸还在吗？当他见到爸爸的时候呢，他哭得很厉害，就是他希望见到爸爸，所以他用他的计谋啊。希望他的兄弟可以带爸爸来，所以他还没应他的时候，他 藏在自己啊，在另外一个房间在哭，因为他已经看到自己的兄弟，只是自己的兄弟认不出这个啊，已经荣华富贵的宰相是他的弟弟而已。啊，你知道呢？啊，这个后来呢，这个兄弟呢认到他的时候呢，那个兄弟很怕，很怕，因为昨天是他们害他的。但是你发觉约西是怎么样？约西刚才就讲到这一段的圣经，这段圣经是什么？他说：“你们不要因为我啊买到这个地，然后是什么？自幼自恨，你们不要恨自己。你知道啊，为什么我会来到这里？不是你们猜我来的。”他说什么？他说是上帝差我来的，为了要保全生命，这个生命就是余种啊，要救以色列人。那要是呢，他没有埋怨神，甚至当外面下雨的时候，他会欣赏，他坐在这里，虽然他不知道，但是他没有仇恨，没有埋怨，他还是在想啊，肯定是上帝允许这件事情的。所以后来呢，约西可以讲到什么？可以想到不是你们搞到我这样的，是上帝搞到我这样的，他有这个把握。所以上帝讲这句话，我在计算圣经的年日的时候，他大概在中年，他什么都有了，他有权力地位，有儿子啊，他有富贵啊，但是他遇到的事情他都可以有钥匙去承载。是什么钥匙呢？第一，他经历每一个的困难的时候，那个困难都变成后来他的美善，磨练他，磨练他，在不同的环境去磨练他，他在不同的环境去跟自己对话，他在洞里面，他在监牢里面都跟自己对话，也跟上帝对话，他没有给外面的环境处境去啊影响他，甚至他拥有一个很有啊惊人的毅力啊，是那么强壮的啊。然后第二是什么呢？他心里面永远都有神，而且这个神是一切的美善，我们不可以作恶去回应上帝的善啊，我们做这个事情慢慢不能。当他解梦的时候怎么样？他都啊跟法老说，也跟他的同伴说，这个解梦的能力不在乎我，是在乎上帝。所以当我们成功的时候，我们要给人看到不是你的成功，是你后面的上帝的灵的成功。所以我们每天的生活要跟约西学习是什么？是带耶稣，带上帝进入生活，上课带上帝上课，工作带耶稣翻工啊，在他的生命里面每一段时间，无论是下雨，无论是放晴，他都有这个钥匙，就是他可以坦然面对他的上帝。他虽然不可以坦然面对啊那个勾引他的那个太太啊，有钱太太，但是他可以坦然面对他的老公，我没有做错事情。他可以坦然面对上帝啊，你有没有这一种的素质呢？啊，第三呢，我还是相信上帝给每一个人都是啊独一无二的，独一无二啊，独一无二的。你看哦，你的指纹呢、啊、哈，都是独一无二的。啊，这个约瑟他是漂亮，他是英俊，他的年轻的时候是傲慢， 所以他就经历了那么多痛苦。但是到后来他也没有因为他的才干而离开他的成就，上帝的灵还是用他的才干，就是解梦。他那么厉害，可以发梦，也懂得解梦。所以用今天的我们的那个才干来说呢，他是就有解决问题能力很高超，就是上帝特别恩高给他，他可以解决问题，特别复杂的问题他都 EQ 很高，他的 IQ 更高，他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但是今天我说约瑟就有他的才干。但是他用在什么地方？他用在上帝的恩高里面，用在上帝的允许里面。我看我们成长里面我们真的有太多功课要学了。当我在预备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的脑子里面就突然间浮现我的姑妈。我的姑妈她一生当然她现在已经差不多80多岁，身体还好的，但是她一生的经历都是劳苦愁烦。她大概在40年代的时候，就是中国有很多的战乱，后来也建国等等。她就我们是南方人嘛，她是很爱国的，她就就回应，就到这个北方去建立北方，就在荆州的地方呢就结婚了。后来改革开放以后，他就有五个儿女，但是每一段的时间他都经历痛苦。他第一个女儿呢是在雪地里面产雪的时候，给这个机器错误的拿掉他的生命，就在劳工的时候死掉了。后来他就申请下来香港，就跟我的奶奶一起生活。后来有一天就说到他的大儿子发高烧感冒就那个细菌就进入了耳朵，后来竟然没了生命，他的大儿子也死掉了。然后他就申请他的大女儿来到香港，我就跟他住了10年的时间，很好的感情。后来他肺癌就死掉了。那用数学来算，他还有2个是吗？后来呢，他的儿子到美国结婚，在美国生活，在路上去打工的时候，在 highway 里面撞车，那个儿子死掉了。这个在5年前，我们在香港，我们比较年轻，早一点知道，我们都在开会，怎么跟姑妈讲，她一生经历那么多的痛苦。但是他很强，很棒我的儿子叫他是大少姑妈姑婆他还是很强壮的去面对生命每一段的事情。他总是知道有上帝的主意他当然现在呢，他跟他的最小的女儿就很珍惜了我在讲的时候呢还是想起生命在上帝的手里面我们怎么样，我们在这里正好用感恩的心去过当下的生活，不要再埋怨明天现在已经是有太阳了所以不要心慌慌要稳住稳定在上帝里面。